上一个整个的一个架构一个整个约出来的时候，我更佩服。为什么呢？因为从你这样的架构，几乎每个面向都谈到。那我就想说，以两年的时间要写这样的面向，我真的不晓得你的时间跟你的精力。因为如果说以你目前列出来的大纲，我个人觉得这个大纲呢，你可以写十几本的论文都写不完。那这样的结果下来，就是一个是说你的时间够不够用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你如果你为了你要在两年完成的时候，你会变成都点到为止，就变成了一个介绍性质，没有办法啊，真正的写论文啊。所以我再看看你的每个架构，包括你后面安排你用的资料，所以我就觉得有很多篇幅你根本就是建构在别人的，比如书法方面也好，或者内容的问题，比如文学部分，大概你就是在雷桥一个架构里跳脱不出来了，对不对？内容方面，那你说的那个明道的这个论文已经讨论了，那他已经讨论了，你再讨论，你其实没什么讨论的。我们一个论文呢，就问说，那你跟他有什么差别？你有多了些什么？啊，所以我就很担心，就是你结果，对不起。喂，那啥意思？那您等一下，我啊，那有事再说吧啊。好，所以我觉得你这样的论文就是说，你会变成说你要照应到那么多面向，可是你不可能有一个很集中的精神去处理它，那你跟每个地方都是谈一点谈一点谈一点，那势必就用了很多很多别人的既有的成果跟成说，那这样的情形会流于什么？变成讲义教材而不是论文。我觉得我的甚至连讲义的你变成一个简介性质的，因为你事实上你两年你要写这么多的东西，光那个材料的收集，就我就问为什么呢？我就很怀疑，就因为我们看到你后面的参考书目，我们研点的东西太少，特别是一手资料的东西几乎没有看到，你几乎可以看的都是你二手的三手的材料，那你在这样的东西就是你被别人筛选完了以后再来啊，那你的论述，我就很担心的是，你从你的一个理论来看呢，我就觉得可以说你很多都想谈，包括你跟蒙学的东西你都要，所以你其实你包括你在前头前头的研究什么，把跟千字文无关的东西，很多的蒙书你统统把它给拉进来，因为当然千字文的属性，你当然要谈到它蒙学的问题，可是那个不是你的主意。如果你今天只是要研究千字文的时候，你可以为千字文的一个定性讲清楚。啊，那很多，比如你包括你引用刚西波老师提到你那些前研究成果的述评，你只是点到，可是你不知道他讲什么。比如王宝钗的东西讲明代的那个道德类的，那他跟千字文有什么关系啊？他里头根本没有千字文的东西啊。那你把它拉出来，你只是因为千字文是蒙书，然后我就把所有的蒙书东西都拉进来了，那你花了很多冤枉的精力。啊，那包括你介绍那个是，其实哪一本文书，它可能在哪一章，比如比如说那个林文宝这个书，他在哪一章里头谈到千字文，他谈的是什么，他是怎么样的去谈它，就跟西波刚老讲嘛，他用了什么材料，用什么提出什么观点，讨论什么问题，包括我跟朱老师，我们只是研究敦煌的蒙书里头的千字文的写卷，那我们讨论的什么，那个很精要的谈的。就直接跟你的千字文这才是有关，那至于我们谈的其他那个90%是跟千字文无关的东西，那你把它拉来，那就变成浪费你的精神了嘛，那你不聚焦了嘛，啊，那我刚才讲这个是你的大问题，你花很大的精神，结果你又发现你的成果看不到，几乎都别人抄，比如书法的你能超越不能，那么不止他们谈过。他那个硕士论文，那个陈金忠那个硕士也是把别人的东西整理出来而已啊。那些自由的、怀素的、赵孟俯的、 对，王世坚都人家都讨论过的，他是有单篇文章，只是在把它在整理有关他司法教育，对吧？那比如说相关这个问题呢，那么南京的那个艺术学院有人讨论了，那么就论书法史上的一个千字文的现象啊。那么千字文在书法史上它有什么呢？它一个专文谈得很细，它有书法的专业去讨论。那今天如果你要讨论书法部分，你本身如果是个书法的一个爱好者、书法学者，你去论，可能论出一个，啊，那结果你并不是专业这个，对不对？结果你只能根据别人的然后讲的，那他对你也不知道，错也不知道，你就没办法去甄别。结果你弄这样一个架构是这样的，是很好。假如说对一个完全对真千人不了解的人，有这么一本书，我就可以很快的理解的。可这不是论文，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现在担心的是，你这个。那至于说里面的问题要来讨论，那还很多啊。那所以看你，比如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讲，光日本的那个呢，尾群义康他的博士论文呢，啊，他就谈了。那么我国南京自己对那个千字文的一个教育史的研究，他就讨论到了一个啊，所以呢啊，那么周星驰的这个千字文哈，跟啊其他系统的千字文，那你现在你既然标榜的周星驰的这些千字文，然后你跟周游的、萧子焕的他们到底的异同在哪？人家就有专书讨论了，都是一个本博士，就光他们的不同啊，啊结果。你要谈他们的不同，可是你又不能说出一个所以然，然后你这个成果你也没有看到，像这类的东西，啊，那你看他后面他还谈到了关于这个周系的跟异系的千字文它的使用状况，啊，那么这些我觉得然后你再看刚刚你提的你说的李罗的，其实是李轩的啊。不是罗，你加了一个绞丝旁，不加绞丝旁。李轩的那个千字文的注，那这个注本的一个时代的一个问题，跟上野本的一个注解的一个问题，那其实也都是黑田章就有一本专书，光看这个问题就一个专书了，一本专。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理会伦理呢，就是在做一个简述的东西，那我觉得很可惜。那你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做？其实你可以有选择有意义的东西嘛，我们都希望我们黄走过必留痕迹，我们耕耘呢，都要有收获嘛。那为什么不能选择千字文里头那么有很多好的题目可以去做，对不对？比如说用现在我们一般的现在流行的接受史的研究的话，就千字文的接受史，对不对？那整个接受它就是比如说注解是一种方式，对不对？啊，刊刻注解到它的续作、仿作、改编，这个是一个很好。当然，你也不必全部都写，那你也可以就是选择一个主题，就是以续作啊，或者是仿作，啊，对吧？或者改编，你选择哪一个部分，那么来作为一个，就是你的主轴。那其他的那个，你可以把它变成你在前面的一个序论，很扼要的去提它。那把这个核心放在，或者你去理，比如说你敦煌本。比如说我们填47本、57本，然后到了张永泉的一本，因为是许建后来陆续公布，可是有什么意义呢？100多卷的敦煌的写件也是跟30、20卷还是一样，它是那几个系统，那这几个系统它本质，那小学生的写本再写100本，它还是等那么好的一本，就是一样的东西，它没有太大的研究意义，你了解吧？啊，对。就是那个完整本整理出来的时候，那个版本的一个可靠性，文本如果没有奇异现象，那你其他小学生在默写、在书法练习本，那些跟那个本，所以那个不是说说你一个两个，当然整理文献是就文献学家要整理文献，那当然要集体去做了，没有错了。所以张永泉他带了很多的博士后的去整理那些东西了。可是就我们今天做研究的，那我就要利用他的一个到底敦煌本的系统怎么样，然后他在文字上跟一般流传本有什么奇特，或者敦煌本里头的白文本跟注本啊，那注解本有什么特色，跟李罗本的就是你所谓的李罗本，其实李轩的注本啊，但是文字上有什么差别，跟上野本的注解上面他们有什么歧义， 那个才有研究的意义嘛。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用你这么用功花这么大的精神，结果我觉得你把它打的撒在那个旷野中，没有完全没有计，没有那个计较的力量，我觉得很可惜。哎，所以我觉得你不妨再跟康老师再多斟酌一点，商量一下说怎么样选择一个真正的一个突破点，就避开前人都已经讨论已经谈论都烂的东西，对不对？那你们就你这样一笔把它一笔带过，然后集中到你真正的啊。可您第一个要谈的其实是说，那么呢，周星驰的千字文的属性到底啊？那这些大脑就已经啊很清楚，几句话就可以交代了，对不对啊？然后他怎么产生有几句话，你不必再论证，对不对？因为你论证，别人都已经论证的那么多了，那你干嘛再论证，对不对？啊，我觉得这样子可能对你来讲会比较好啊。我不晓得，当然也许你实际上有没有什么困难。假如说你现在这样子再把它那个啊，怎么说压的聚焦一下的话，对你的论文有没有什么的困难？
嗯，我回去再想，没关系。
如果没有困难，我觉得是对你来讲是比较容易完成，而且会比较有成果、有成就。否则你会发现你花了很大的劲，两年不一定还写过来，正漏的那个少的那个，结果出来的东西论点都稀松了，都完全是跟别人讲过的，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你应该去思考一下的。啊，这个问题如果解决的话，这个其他就比较好办啊，好办啊啊。那至于其他的，其实很多的，假如就你目前的计划，当然是不错，可是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呢前后的问题。刚刚西波老师已经提了，我本来想提都那都已经折了都画了，我想他已经提到了，就不必再说。那我还是比较集中在我刚刚的那个观点，就是因为大前提先要把它这个弄出来啊。第二个就是说，将来你要熟悉，不管你是按照这个题目去写，还是要去啊，我想就你要写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你要支撑你这个论文的必要的文献在哪里啊。那么比如你也许就是参考别人的可是你没有去注意到你自己，比如假设啊，就像你现在第十页是你的顾炎武的《亭林文集》，我觉得啊，我就不讲你要为什么要提《亭林文集》，《亭林文集》里头为什么会跟这个你要写千字文有关？啊，我是随便举个例子来讲，事实上是顾亭林的《日之路》里头有关的，《日之路》里头有就一则就是谈论千字文，那是每一个讨论千字文的都会去引用到。啊，当时顾炎武算是呢比较早的讨论关于千字文系统的一个问题的，啊，那么没有引顾炎武的《日之路》，而引顾炎武的这个《亭林文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比如说以下的你这里比如古籍的部分，因为你想啊，当如果你要去讨论这个梁，对，那么周星驰他编这个文，那在这个《梁书》里头的记载，那你《梁书》竟然没有用，那个史传，因为那个有历史典故，它是怎么产生当时政治上就有记录的一些问题的，那你就是这些完全就回避，类似这样，对不对啊？那诸如此类的东西，其实很多的，你就如果我们去论述的时候，是最好是能够。啊，那么再来说，你有从那个整个历史背景，整个又包括你要讨论那个的问题啊，这是我想你大概应该会去看的，哎，啊，那就像那个什么《汉书》《艺文志》这些单位应该就我们来讲，比如《学书经籍志》，对不对啊？那么你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啊，那么参考，因为千字文，对，它流传之后，其实真正到隋以后才广为流传，那所以在隋志里头的记录， 那当然，如果说你现代人整理啊，你如果说要方便，你说你用的这个谢启坤的小学堂，那其实你不妨可以看那个是林明波的他的那个呢，可以讲那个历代那个小学书的一个的考啊，这个这些书啊，那么杂志书，他是等于历代他在那个什么中华应该叫什么，就是东吴那里的中国学术这个什么讲座委员会里头出的他的一个论文，你知道吗？他论文就是等于把汉魏六朝以来所有的小学书，他做了一个爬书。那么这个史志目录里头筛选出来，那里头有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看历代的著录的状况，啊，那么像这些东西其实你都可以去参考的了哈。啊，至于说你参考了很多的那些蒙书的材料，其实有些跟你签字完全无关的，那么就一般的蒙书的那个书就可以不必了。而导致比较重要的，比如好了，你也引了两本，可是你为什么引两本？你用张志功的很好啊，可是你，我就问你一下，张志功的你在第十二页的里头，张志功的传统语文教育书探跟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请问这两本书有什么不同？
张志功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跟传统语文教育因为他那个传统语文教育初探的话，他是针对传统语文教育，然后在他那里另外一个教材论的话，他不太一样，他这个初探的话只有简单的一个扼要的一个探讨，那可是那个教材论的里面他有一个
看到了没有？
哈，看到了，
你看到了，真的看到了吗？
看了，然后那个初探，
你真的看了吗？
有看，可是
那为什么我的这两本呢，跟你看的都不一样？我的这两本除了书名不一样之外，内容完全是一样。
内容完全一样。
嘿，然后包括后来他又出了，就是张志功的全集里头。
他，哦，对对对，他那个后面他那个书名，
我告诉你。
两本书
就是一本书，是最初的，其实香港这个还是后来翻版的，还有更早的。
哦。哎。可是我印起来为什么会不太一样？
不，完全一样。他这个书呢，有出了四种本子。
哦。
啊，其实都是一本。啊。那所以我想说，我们在用的时候，就是你要必须你用的什么书，你要去注意，要去看，然后你就应该理解嘛。但是张志功本来就是一个学英语的，他是一个语文教育的，所以他的教育理论、他的教材，其实他就写这一本而已，他不可能会跑出两本啊，因为这个都是他死了以后，人家呢为了要把。因为这个书嘛好用，那他从他最初是一个传统语文教育的一个啦啊，那么初探里头，后来呢他们因为他的内容涉及，按照分类来讲，他里头涉及的是一个教材论的一个问题，哎，就是完了啊，在乎啊，那么这个书呢其实是很重要的，没有错啊，好，再看啊，那像这些呢因为如果说你要去做你的书法，比如说你的书法的引用这些书法还有这个关东啊，这些我不讲你用的一个目的是何在啊，比如说类书简说啊也好，百年敦煌，这跟你写这个到底有什么关系你比如你的敦煌书法敦煌写剑书法研究，还是说人家用了我就用了，还是什么，你到底你我想我们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很广所以你用的哪个书，其实你心里要很清楚，说我要用它来做什么选择这个书恰不恰当就会影响你的论述而不是呢别人引用我就先把它列下来，我想这个是要去注意的比如说江明成的你把他的文史哲的跟他的硕士论文你又重新重新是没有必要的，他其实就是硕士论文由去出版，对不对那如果你用哪一本你就用哪一本，当然我们后来出版的时候会修正，所以如果你用的那个你就后面可以不要 导师呢，如果你要谈到敦煌的一个书法的部分，比较好的有几个书法家的那么讨论的，那么包括了这个上海的那个沈乐平的敦煌书法，包括的秦川的敦煌的书法的那个，这两本呢算是比较好，比较那个他那个分的，因为是他们是书法家，然后利用敦煌的资料做系统性的啊，那么这个这个书呢，我想你可以去看一看啊，那么至于其他的这个资料呢，如果说要去当的，我现在这个因为我的想法是希望你把题目能够收的比较不要这么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我再给你一些参考资料，但是如果就你这题目你要的可以再补充的材料太多了，就你光就一个千字文的系统，比如说周丕写的以前呢，那么在兰州的周丕写的，他就专门讨论这个敦煌本的一个千字文的一个系统，他那个文章呢也算是比较早期，他把敦煌的这个千字文的系统分的。那如果要谈敦煌本的这个跟千字文的跟外国比较重要，比如说是早期的伯希和去讨论的，那我看你这都没有去提到，因为这个东西呢这很重要的，他算是在西方的学家汉学家里头的讨论千字文的。那像你引的小川环素的书，可是你没有把小川环素的那一篇千字文历史里的这个那篇文章引出来，小川环素就是以前京都大学的啊。所以其实日本的研究，那刚刚西波老师告诉你的中国其他馆的啊，他有学位论文馆跟他的其他馆，其实你日本的啊，那么你也可以上去找啊。不过现在日本因为东京大地震以后，大地震以后，现在的网络是暂停的了啊。那所以现在等到你需要用，我再告；等到他们恢复了，你然后再用，我可以告诉你日本的怎么去查啊。这些材料其实是蛮多，但是多则祸了，你要很清楚你到底哪些可以用。所以就像刚刚西波老师，你不能看到有些好像笼统跟这有关，那么你都把它引过来，而是要看进去，就是那么这本书里头它到哪一部跟我有关啊，然后他谈了些什么，对不对？他用了什么，他在材料上跟方法上跟论点上是那这样，你把它抓出来的时候，你就将来你要论哪个论题，然后这个论点可以来作为你的参考才有用嘛。不然的话你会有光这么多画光千字文，你真的是你糊涂死了，你多少东西啊，对不对？历代都有各种书法的问题的，各种内容的问题的都有嘛，那你不可能都去用啊啊。那所以像你用了很多参考很多的硕士论文呢，其实硕士论文呢是当然不是说不能参考，但并不一定是啊，因为有些硕士论文也不是一个很严谨的啊，那你也用了啊，你就被他带着走。那如果你自己能够超越他了还好，万一是你就被他从他的筛选再往再筛到最后，你就很惨，对不对？所以过去在一般的来讲，学位论文如果没有正式出版，我们那个引用的层级是比较后面。通常我们博士论文我们还用，硕士论文大概就要斟酌，除非说跟你的主题直接有很直接关系的，当然要用；间接关系的大概就不会去用到它啊。所以这里头八卦的，你看你引用的这个说法，然后你会就是呢你会引到那个蔡霞女说，其实蔡霞女说从哪里来，为什么不教父娘家，她不是她的说法只是因为你方便，对不对你方便用了她，她已经整理好了，所以你用了她的说法，其实她不是她的说法所以我们叫做很注意到原创性的问题她的一些说法其实她是有她前面的你都引用了谁的说法尤其是引用了王国维的说法啦，或引用的顾炎武的说法，对不对或引用了张之公的说法，只是因为他整理了。那你现在因为是从那么他这个学位论文入手，而且你看到他讲了，你就用他了，对不对所以这样子很危险很危险 所以我觉得，当然你就你的题目叫周星驰签字文研究，那是很平稳的一个题目，没有问题。但是就内容来讲，你要涉及的面和层级来讲是太大太大太大，而会显得你什么都要谈，什么都没有谈深入，什么都没有谈到真正，而且别人已经讨论那么多了，我再谈一遍，那真的家长会很麻烦。所以我就建议你还是稍微慎重思考一下啊，到底怎么样做，你可以选择你可以着力的，比如真正有意义，然后又别人呢比较少去那个按你能发挥的啊，对，衡量你自己的时间跟你的学养。因为有些人我自己根本就陌生，比如我书法不懂，我就不敢去深谈，那对不对？我就去谈啊，我语文教育比较熟悉的，好吧，我去谈这一块，对不对？这样子的话，你谈就把你的长处发挥出来，避开你的短处啊，这样你完全都可以很清楚我到底在谈什么啊，我谈的心底都很踏实啊，我觉得这样子对你来讲会比较好。两年的时间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对，那如果说两年要写这样的一个话，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很做得很好的。对，这是我的建议吧。